你只是看着你现在呀、啊，你不知道你过去修了好多年了，对不对？我有些个法师他并没有学好久，他讲经讲的比那学的好多年的还好呢，但是他前生你看到了，这前前生你看到了。原先我们对着小和尚，嗯，我跟红杰法师开那个玩笑，我说前生你是我的师父了，你看这生我来早了，你来晚了，你不到哪儿度众生去，你来晚了你就得当我的学生了，当我徒弟了，再死了我先死了你后死了，那也许再一变我又是你的徒弟，你又是我的师父了，这都不一定的了，不要执着现象。所以我们岁月啊，男的女的了啊，出家了在家了，这都叫我们的分别心。分别心是什么呢？是惑。为什么有这个惑呢？是因为我们过去做的业，那个业总产生的，所以有这些惑缘。有这惑缘没智慧了，没智慧就能妄想分别嫉妒，把这个气舍了，就像剃出须发呀，做袈裟衣那个样子。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下一回我们要说的快一点，就这个后头很多，因为这个嘛不讲大家也能够明白，这个后头这个自己看都看得懂，那个回向记啊。佛慈普贤殊胜恨，无边圣福皆回向，普愿沉溺助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我圆满了，祝大家将来愿意去西方的都去，不愿意去的我就不去。
念三声佛号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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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个梵行品的这个文，这个净行品的这个文呢、啊，发的这141愿，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文呢、啊，不要这么多解释了。但是在前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答自首菩萨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要助菩萨善用其心，载怀一切圣妙功德。与助佛法心无所奈，助去来今助佛之道，随众生住恒不舍离。而那么这个文殊师利总的答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两句话，要助菩萨善用其心，载怀一切圣妙功德。那么这个用心呢，是一个我们这个修心的一个关键。我们要想了生死成佛道，要能得到清净的梵行，得到清净的净行，那么就要善用其心，就是善用其心就能怀得殊胜的功德。我们再说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会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这个心里头去想，我们人人都要想，天天都在想，任何事情都要通过我们的思想的想。我们把它说成了这个佛教修行的就叫观，观就是思维，乃至想成三昧了，那就不可思议的境界了。但是也是起于这个善用其心。这个善用其心的想法，我们可以分作两种来解释一下子，专解释这个善用其心的。或者我们要理上来说，或者要事上来说。就理上来说，我们知道一切诸法都是无常的，我们要形成的想，就这样的来用心想到无常。因为想到无常了，你观念要想到无常了，你贪恋心、嗔恨心呢、啊，一切的这个妄心呢、啊，可能就轻的多了。一切无常的贪到了又如何？一切无常的，我们用不着发脾气啊，什么事很快就过去了，就消失了。无常的嘛，这叫善用其心。但是这个生灭法有两种，或者是真，或者是妄，或者是说空。或者是说有，那么这就包括了一切法了。或者要真说，或者要妄说，或者要空说，或者要有说，但是它的范围得给它限制住。一切是生灭法，因缘所生法，都是因缘生的。我们说的真法，就是最近我们讲那个《三叉善德经》了，讲一时境界，那也是因缘生起的。凡是因缘所生起的诸法，性空的呀。我们要知道。一切诸法没有自性，没有他自己的体现。我们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去用心， 能够对一切诸法之体、诸法之相、诸法之状能够体会到去分析，免得落于断空，免得落于断灭啊，免得落于不讲因果那个空啊，那是断灭空啊。我们讲这个空不是断灭空，我们讲这个有不是真实的有，一讲的空或者一讲的有，你不善用其心的，不是落于空就是落于有，落的空是断空，落的有是生灭的有，落于有你就执着了，就贪着不舍了，这叫落于二变，就是空有二变。但是从诸法的体相讲，诸法它本质的体相就是我们所含聚的佛的无漏性功德，乃至所含的佛性，常识如是。但是它随一切因缘而就升起了，随眼缘生眼法，像我们信佛从识觉开始那就生净法，所以诸佛菩萨的化度众生的时候，他是随他的因缘的变化，是对机说法，对他的因缘机而说法。虽然是他经过很多的事物，随机的时候要随着众生了，众生各个类类都有了，他经历很多的事情，这里头不是清净的啊，但是他心清净的，他心恒时清净的，他也不随你尘缘的眼悟而去眼悟，你这一点你可以体会到了。大菩萨在利益生事业上头，他是随缘的，随缘他不变，他不随你的贪嗔痴，他转变你的贪嗔痴，他自己不起贪嗔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里的清净已经得到清净心了，得到清净心，就是善用其心的理上这样解释啊。不论你事情有好多的烦，好多的混杂，他的心是如如不动，如如不动的。那么呢，他的心不为外缘所牵动而去变，随缘而不染，像这个含义。那我们看见那些大菩萨四现身的时候，他好像是跟我们一样啊，一样。因为我们的心啊，不能善用其心，我们自己的心不能关照我们的自性的本体，我们的心不能够随缘而不变，我们的心对境就转了。就被井所转了。如果那些个菩萨利益众生的会善用其心的，他对井而不转，井不能转他，他心能转井，所以心能转井即同如来啊。而这样的用心呢，他叫善用其心，而这样的用心才能够得到一切功德。从这个理上或者我们一时达不到，我们这个心量啊随井而不变恐怕不可能啊。那么在随事上，要事上来讲，事上来讲，佛法尽管我们说有八万四千法门，其实连两法都没有，佛法仅是一法。为什么佛要说八万四千法门呢？那是对机来说，对机来说。我说这个意思啊，下头尽管有141愿，虽然很多的事，理是一个，我们见这个发这个愿，见那个发这个愿，就是从我们最心的法望归真，使它结合我们真体。那佛法没有二法，一也不立。我们的上头讲的在理上是随缘，就随什么缘呢？随这个四的缘。因为应众生的机说了是八万四千法门，那就有八万四千的根基，众生的机不同的关系，但是佛法是融通的，不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佛法呀，如果用圆融义来讲，你岁岁都通；如果用知道分别心来讲，一样也不通。但是我们学佛法的人，第一个应能体会到这么一点，我们信佛学佛的目的是求自在的，求解脱的，就是减轻烦恼的。学了佛法之后啊，什么烦恼轻，什么心地了永远保持平衡的，没有不忿啊，没有不平啊，没有激动啊。但是千万不要把佛法看成是奶的，看成是死板的。如果这样学呢，你越学越糟糕，本来我们就够了烦恼的了，再多学这么一门给你增加了更多的烦恼，那你不是不学了。应当体会到学佛的人应该自在，应该活泼，好像一概一切事物的很，佛法本来是很生动的，但是没把它讲成死板了，那不对了。如果学了佛法的，这个佛法能够使你在你的心中能够产生活药，产生生动，不是像人家说是学佛的人消沉的，就是那个好像没一了生死了，就什么对四件法 都脱离了，不是离开家了吗？好多人看着出家人很别扭，穿的吃的住的都很别扭，吃的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穿的呢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天都很热的，他穿很长的袍子，呼呼啦啦的，上下车也不方便，好像很别扭，但是他心里很舒服，心里很舒服，因为我们要把佛法学活了，学生动了，不要学死板了。在生活方式当中了，学佛的人他看着一切景一切事物是随心所变的，永远保持一种朝气。这个年轻与老这年龄是受你心理支配的，你如果越老了爬不动了，该拄手杖或者该让人抬轿子坐轿子了。我曾经在大陆上我们接待一位国外回去的老和尚，他得抬轿子进去，说你为什么要人抬轿子，走不动了，其实还能走，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人没老心先老了，本来没有什么多大病，心给他制造了很多病。不过在医院里说这样说好像不大什么，可都事实了，事实上都是这样子的，一切的病先产生在身里，而后从心体再产生到身上。我在北京到那个一个亲友住积水潭医院，那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嘛，也在像我们这荣总医院似的，很不容易住进去，他在那个医院住，什么病呢？医生跟我讲说他叫癔症。我说什么叫癔症啊？说他一时啊，就心意那个意，但是他本来是这个看身上是没病，我们检查不生病，他就是不能动，就是不能动，好像在那个床上手也不能动，身也不能，喝水也得要人给他，也得喂他，他叫癔症。医生没办法，打点滴吊啊打针都没办法，中西医都治不好他的病。那我在厦门回去，我妹妹跟我说，说是我们一个亲戚的比我年纪还大一点，他说我们看看他。我说好啊，可以去看，跟我说他这种病症，我说这种病我能治，他说你也不医生怎么能治呢，我说我会治他的病，我说我们去看他，你看，我去看他去了，他不信佛，我必须得用那个代价的称呼，我说你起来，我找你来了，我说你以前有些什么什么什么事，我举他的例子，这些他碰坐起来了，他说那个事没有啊，那是没根本没有啊，不是我做的，我说没有，你下来你下来，他就下来穿上鞋了，他说我们俩去找他去，他还在北京，我说好，我们俩去找他去，这从医院门就出来了，医生说怎么着，我说我领他去看看人，我说他没得病。他到那就看了我另一个亲戚，一看他，我说这东西是不是他做的，他说是啊，就他做的，他俩就在那吵吵了半天，后来大家一笑说不是你做的啊，故意的让你这么来，他说你没病啊，你为什么装病在医院，他说现在不知道怎么着好了，这是很奇特一桩事，这虽然是个故事也是事实。我们在厦门一个学生，我们福建一个学生也是在医院住，大家说他不能动了，也是不跟这个意思，但他平常的嘛就心里头对我有点畏惧，我就跟我们几个学生看见他，我说你根本没病，我们在倒着做什么，你起来，他就起来了，也坐起来了，但那个我没带他出来，我让他，我说你好好休息，从今天起人家给你送饭，你要吃要自己吃，他下头坐着桌子吃，这是不许可的，到床上吃，跟你说他以后能住了三四天他也好了，他心里头先有一个病的影子，但是我说这个可不是每个病都是这样的啊，只是这一种在做，还有我们造一些做一些的事业，先从思想有个影子，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造一个房子必须请那个建筑工程师，他先要制个图了，他总要有个影子，以后照这个图来来这个图纸做。我说这个意思啊，说我们这个人生观应当建立什么呢，建立到朝气蓬勃的精力充沛的，如果你要是未老先衰，你因为我不得了了，这我们俗话说在北方说得倚老卖菜，本来的就不太老，到六十岁了就老的不得了了，那就老吧，那就老下去了，他这个心里的作用就是，咱们因为讲的是善用其心，文殊菩萨告诉我们善用其心能换殊胜的生妙功德，要建立这种容身这个人生观，我们要把我们现在所学的佛法，无论你学哪一门法相唯识啊密宗灌顶啊或者我们的显教啊那五教四教啊说净土宗啊禅宗，随便呢你学哪一个法，你要把它用到你日常生活当中去， 如果你用不着日常生活当中去，你学这个法是死的，是难的，是牢固的，那你学的你就用不上。佛法是佛法吗？你是你，学了几年吗？还不知道佛法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始终还不理解。你不能把它灌输到你日常生活当中去，你不能把你的心跟那个佛所教导的那个方法运用得上去。你要运用上去，你就学活了。不要去执着那个特别学经，不要去学那个执着文字，自己看不懂的，东找注解，西找注解，看明白了，那不是你的了。你那个明白是人家说的了，看祖师的语录，看祖师解说，当然你也懂了，那些话懂了，那个义理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那就随人家懂啊。我贡献大家的意见，你都拿不清，你就先读，不懂你多看一遍，不懂看他十遍二十遍，你自己去思索观察，你能有个入处。完了从你自己所得的这个时候之后，你看别人的注解跟我相合不相合，人家那个知见什么知见，我什么知见，多看几家才好。如果你把金刚经六十几家注解都看了，把你看糊涂了，越看越糊涂。道是谁说的事啊？大家都在摸象啊，都是瞎子摸象，你自己先摸一摸，完了这样子才能够跟世上跟你所学的才能相合，这叫善用其心。你必须立色，不经立色你想不出理来，不经你的思维，你这个色，你所现在这个色，你不能得到它实在的利益。学完一个法，学完了听完了，那又还回去了，不追求效果，不去思索问题，那么这种叫我们所说的懒汉，他不修观就是懒，他怕修的，怕想多了把脑壳想痛了怎么办，要把脑壳想爆了怎么办，那个想法医生也不好治。有很多的病你自己能够治疗的，自己能治，有好多的病都是从你日常生活上引起的。你为啥我们很多压抑，心里压抑，心里不舒畅，毛病就来了，心里不舒畅，睡眠不好，所以饮食就差了，那么这一来呀，肝火就特别旺，那么肝火旺呢，脾也就软了，很多东西也内部的。这么中医是这样讲究，西医呢，它是有哪一病针对你哪一病就治你哪一病，不能全面的关了。所以在我们佛教上讲，必须善用其心。怎么样用呢？如果你不会用，文殊菩萨告诉我们了，你照这样用。他说了141个，你可以多加10个也没关系，你可以减少几个也没关系。那在我们这没有了这个事情，你遇不到了。遇不到了，你可把这个就减少了。你没遇到这个景，你再发心念嘛。你没有这个景，你念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就不起作用了。咱就文殊菩萨所举这个141愿，就事上来说100多了，140多个了。但是就理上说，就是一个，那是微心十变，对什么景发什么愿。这141愿是什么呢？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做的了，吃饭、穿衣服。进厕所，这是你一天必须要做的了。你错一到那个地方，你就发愿了。基本条件是个什么呢？愿众生导引众生成佛。如果是你导引众生成佛，这个当愿众生这个念头不是一天你都这么一个主要的念头，思思念念想度众生成佛，那你这个心完全是佛心了。你把你的意识形态，你心心念念的转成是佛心了，你没有其他的妄想。如果是你导引众生想度他要成佛，你在他身上能起贪心吗？不会吧。你在他身上能起嗔恨心吗？你有这个念不失念，这个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光明，贪嗔痴根本烦恼没有了。但是我们能够念念不忘，念念发愿度众生吗？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那就失了念了，那就失了念了。如果念念都是这样子，导引一切众生能入法界，我们这华严经讲就讲入法界了。虽然是看的是都是事，而且事事都归理，华严经是这样讲的，就即说而真，就在俗谛上就是显真谛，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的，可是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大做佛事。离开日常生活，离开你这些的，你有哪些做佛事啊？什么是佛事啊？随便你做哪一行哪一业，你在社会上分工不同。